倒在地上，不肯起来，那样的为孩子祷告，求耶和华医治他，怜悯他。一天这样，两天，三天，四天，五天，六天，七天，倒在地上流泪，恳切的求耶和华怜悯这个孩子，医治他，使他好起来。但是到了第七天，耶和华的旨意显明，孩子死了。这个对于大卫的一个丰富感情的经历，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。但是大卫的反应怎么样？他起来沐浴，穿整齐他的衣服，到耶和华的圣殿去敬拜耶和华。这是大卫的态度。他犯罪了，耶和华公义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。大卫醒悟过来，他明白自己的败坏，他顺服上帝的公义的审判，他在顺服中敬拜耶和华。那个敬拜是阿门的敬拜，耶和华阿门阿门，你做的都是承载义载，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正直。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这样的敬拜。第四点，喜乐的敬拜，我们看五章九节，五章九节，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，这里提到敬拜。他既拿了书卷、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，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，他们匍匐敬拜的时候唱新歌，唱歌代表喜乐，歌唱里面有喜乐，喜乐的敬拜，这是我们的父神所特别悦纳的。我们的主欢喜属他的人，欢欢喜喜的，充满了属灵的喜乐，在他的面前歌唱赞美，享受他的爱，也表露他们内心的喜乐。这是最让主的心的安慰的愉快的。我们愿意这样的表现出来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内心的无比的喜乐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了喜乐有很高的地位，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中。当我读到圣灵所解的九样的果子的时候，我读到第一是仁爱，第二就是喜乐。我过去没有注意到，而有一天我注意到了，哎呀，我想喜乐这么重要，圣灵解的果子第一是仁爱，仁爱当然是最重要，爱是第一，神就是爱。但是我想不到第二就是喜乐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结的果子，喜乐是很重要的一个。我就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，在那里保罗被圣灵感动这样说，神的果不在乎吃喝，意思就是说不在乎表面的一切，乃在乎什么？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神的国的实质就是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。感谢天父，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实质里面有喜乐。如果基督的国度单单是公义，那我们心里还有一点这个不想去的感觉，有点怕公义。但是神的国度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，就是喜乐。每一个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的人，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在喜乐中来欣赏公义和平。一有了喜乐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了膏油。神用喜乐油膏弥赛亚，
神也透过弥赛亚，透过圣灵，用喜乐油膏每一个属神的人。我们真是渴慕得到喜乐油的膏抹，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抱怨，不是声音，乃是喜乐油的声音，赞美感谢的声音。我们有读到关于主耶稣的一个记载，当主耶稣被人拒绝的时候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起来。主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起来，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在他受人拒绝的时候，在不顺利的情况之中，被圣灵感动，就充满了喜乐。这和保罗的经验一样，使徒行传13:52，就是最后一节，那里说两个门徒保罗希拉被圣灵充满，满心喜乐。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个常常有的表现流露，就是喜乐。但愿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有喜乐的表露。有的教会很注重仪式，仪式很严肃庄重，表达敬畏的心情，很好，我很欣赏。我觉得那种的仪式，如果是心灵和这个仪式配合起来，是非常的宝贵，真是表现了神的尊严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也看见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在圣殿中的敬拜里面有喜乐。所以在希西家王年间的大复兴里面，在历代志下29:30-31一连三章的篇幅里面，记得那次以色列人的大复兴之中，喜乐两个字用了5次，喜乐，大大的喜乐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喜乐，是这样的字眼。近年来有些华人教会在敬拜的这个表现上多了一份喜乐的因素，我觉得很好。我到南韩去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聚会当中有拍手的歌唱，有拍手的祷告，你觉得你的心灵被融汇在其中，你也不知不觉抬起手来，你也不知不觉讲起阿门来，有喜乐的里面，神喜悦从心灵的深处流露出来的敬拜中的喜乐。严肃的喜乐是好，但是还不如充满喜乐的敬拜更能够满足父神的心，因为喜乐是真情的流露，真情永远是最宝贵。神所重看就是我们里面对他的那一份真的感情，这一份的感情从我们的喜乐流露出来。第五，圣洁的敬拜，7:9。此后我观看，便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下面是敬拜感谢赞美的话。他们身穿白衣，他们的所有的罪污都被羔羊的宝血洗干净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被从羔羊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和水洗干净。不但被血洗干净，也被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水洗干净。我顺便在这里提一点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一个发现。我记得最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有不了解的感觉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被罗马的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的时候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有血流出来，我们很容易了解，
但是有水流出来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水流出来。但是后来我读了一本医生写的书，他特别解释这件事。他说，按照医学来讲，当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外面的心囊，就是包住心脏的那个包，就充满了水分。当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无论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就是在极度的痛苦之中，所以他的心囊充满了水分。那个时候罗马的钉钉刺上去，刺穿他的心脏，有血流出来，也有水流出来。当时使徒约翰站在十字架下面，看见这种的情景，他就写下来说，看见这事的人做见证，他的见证是真的。使徒约翰不是一个医学家，他不晓得一个痛苦的人的心脏会有这种的情形，他不过是把他亲眼看见的事实写下来。这真是一个最有力量的奇妙的坚决的证明。这就是写圣经的人都是把他们实际的经历，把他们所眼见的事实记下来，他们是真实的见证者。这件事也应验了旧约里面的预言，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，到那日耶和华要给他的百姓开一个赎罪的泉源，赎罪的泉源，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洗净我们的罪，不但是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也脱离罪的权势，我们的衣服洗白净了，我们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的周围，在那里赞美歌唱敬拜圣洁的敬拜，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。第六，生命的敬拜，十四章第三节，十四章第三节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释火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埋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在天上的锡安山与羔羊同在的有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唱的歌很特别。在这里说别人不能够学会他们唱的歌，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。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唱这个歌，而别人不可能学会呢？这就表示他们的歌不是单单用口唱的歌，如果单单是用口唱的歌，人人都可能学会，这样你有一点音乐的才能，你就可以学会。但是他们所唱的歌不是单单口唱的歌，那是生命的歌，没有他们那样生命的人就不可能唱这样的歌，生命的歌唱的敬拜。这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有什么资格？他们的属灵的条件是什么？很宝贵。第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重生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恐怕有两个意思，可能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保罗对哥林多的基督徒说，我把你们好像童女一样许配基督，说你们千万不要失去像基督的那个纯一的心，你们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向着基督，你们已经被许配给基督，你们永远属于他，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们，你们也以永远的爱爱主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但是还可能有第二个意思，那就是历世历代以来 有些很爱主的人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放弃了结婚的权利，很可能这些人被包裹在这一个资格之内。他们放弃了结婚的权利，把整个的力量、整个的时间、所有的心血都放在圣供上，为主而活。这样的人很难得。他们还有什么条件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跟从基督到任何的地方。在两年前，我有机会到非洲的中心的那个国家扎伊尔，从前的隶属刚果，这个 Belgian Congo。 在那里我去参观一带工作的地区，我跟一些宣教士谈话，在那里有某一个地区，很高的地区，那里的天气很干燥，所以呢，这个居民的这个皮肤啊，很容易爆开裂开，所以他们就用猪油抹在身上，抹在全身。抹了猪油以后，他们又要工作，一工作要出汗，猪油的味道、汗的味道混在一起，那味道很难忍受。这个宣教士在他们中间传福音，要和他们密切的来往，和他们谈话，和他们一起吃饭。每逢他坐下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冲进鼻中，他要用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去克服那个像呕吐的感觉，付代价。为了传福音，为了得出这些人归向基督，付这样的代价，后来他克服了，他得了很多的人归向主。基督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跟从他往哪里去，多么宝贵的资格。还有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他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向着主，没有瑕疵。他们是出熟的果子，出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至少有5个意思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果子的意思，其他的意思大家都很熟悉。我很快的提2个意思，就好像保罗说，现在我们的身灵得救，但是身体还没有得救，所以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叹息，要得到将来我们的身体的熟。出熟的果子是什么？就是灵的救，身体还没有得救，灵的得救是出熟的果子。我们又看见在雅各书1章18节那里说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献给神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将来在大自然里面，上帝的救赎要100%完成，不但人类得救，整个的被造的宇宙也要得救，要进入神的儿女的荣耀的自由之中。不过人的这就是第一步，是出售的果子，宝贵宝贵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是出售的果子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144000人是出售的果子归给神，这个出售的果子是表示最好的果子。这些人有多么宝贵的属灵的条件，他们唱的歌是他们的生活的歌，他们行动的歌，他们爱做的歌。没有这样的生活的经验的人就不能学这个歌。144000人完整的完全的数字，在天上的锡安山上昼夜向被杀的羔羊唱出赞美敬拜的这样的歌声。我对时间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个录影带的关系，我 不可以超过一个钟头，你超过了一个钟头，这个录音带不够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要在一个钟头之内结束我的讲章。我不晓得以后这个捆绑会不会破除，但今天第一堂我好像是还不能够破除，我要在一个钟头之内结束，所以我也常常看我的表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七，面对面的敬拜，22章3节到4节，22章3节到4节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见他的面侍奉他，面对面的侍奉。面对面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意思，都是非常的宝贵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毫无拦阻，毫无拦阻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末了的3节，15节到18节，在这里提到袍子，遮住面的袍子，要把袍子除掉才能够与住面对面。袍子是隔膜，是拦阻，把袍子出去就没有隔膜，没有拦阻，和主面对面。我们的侍奉是没有隔膜的侍奉，没有拦阻的侍奉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你的侍奉里面有没有任何的隔膜？有没有任何的拦阻？有没有任何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有所不平安的感觉的地方？如果有，靠着主把它出去，把他字出去。这是第一个面对面的侍奉的意义。面对面的第二个意义，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面上有袍子，所以他们只看见神的话语的字迹，而没有看透里面的经意。当这个袍子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与神面对面，就了解神的心意，不再被死的字句所拦阻了，进入神的心意里面，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，进入神的真理的经意里面。啊，这真是何等的宝贵！但愿我们的侍奉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他的对我们的指示的真理的经意来侍奉，不是死板的，乃是里面的活泼的属灵的经意的侍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这个灵和火两个字同样的意思，圣灵的灵和生活的火，活泼的火是同样的意思。灵在哪里，哪里有生命；灵在哪里，哪里有经意。经意是活的意义，是神的活泼的心意。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侍奉，这是面对面的侍奉第二个意义。第三个意义呢，在第18节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把袍子出去的时候，毫无拦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的荣光，他的荣光从我们的面上反照出来，我们就渐渐改变，变成主的形状，由上加勇，正是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一说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的面就改变，渐渐有主的样式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在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5节所讲的话，他说我们将来要像他，因为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得见神的真体的时候，我们就改变了形象，改变了我们的现在的不朽坏的身体，成为不朽坏的身体。我们像他， 因为得见他的本体和他面对面。所以一个与众面对面的人，他就改变相主。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，我们与众面对面，我们面对翻照主的荣光，我们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，正是从主的灵而变成的。第四个意思，亲密，面对面是亲密，亲密的侍奉，亲密的敬拜。我们从这四个特点的敬拜里面，就产生了有这四个特点的侍奉。我再说，由这四个特点的敬拜，就产生了那有这个四个特点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也是没有隔膜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是与主亲密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活泼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是我们变化越来越像主的侍奉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侍奉打成一片，越侍奉越像主，越像主越侍奉。感谢赞美主，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作为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美满。我们要敬拜他。我们现在要用一分钟的时间敬拜大家。
我